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俄罗斯讨论叙利亚问题取得进展；中国核潜艇10月间曾经模拟导弹攻击美国航母；我们要探讨中国的敌对势力是谁，在哪儿呢？另外呢，我们要介绍2015年中共以空前的力度打压维权律师的状况。此外，我们还要探究美国应该继续维持国际领导地位吗？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组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跟俄罗斯看来在叙利亚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莫斯科赞成星期五在纽约举行第三轮讨论叙利亚政治过渡会谈的计划。俄罗斯星期二晚些时候宣布对这个计划的支持。此前，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面。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并没有在叙利亚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是在根本看法上是一致的。克里表示，我们和俄罗斯都认识到同样的挑战和危险，并且希望得到同样的结果。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和华盛顿同意加强反恐努力，更紧密地在军事行动上协调，并且继续努力罗列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名单。拉夫罗夫说，在纽约星期五的会谈结束后，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希望向联合国提交一份含有叙利亚过渡方案的决议草案。联合国赞助的旨在为也门冲突找到解决办法的和平谈判星期二在日内瓦召开，充满战乱的也门开始实行为期一周的停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谈判开始表示欢迎，他说这是结束也门持续数月内战的唯一出路，他敦促各方为永久结束冲突做出努力。在停火生效之际，也门总理对国家表示具有希望，他说也门的解决办法在日内瓦的谈判过程中会逐渐成型。他指出也门的局势比其他一些动荡的中东国家例如叙利亚和利比亚来说更有希望。但是一个忠于政府的军方消息来源对法新社说，什叶派胡塞武装星期二违反停火，在东部地区袭击了支持政府的军队，造成15人死亡，20人受伤。目前还不清楚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武装是否会遵守停火。也门支持总统哈迪政府的武装还有胡塞反叛武装之间，自去年晚些时候爆发冲突以来，已经导致估计有5700人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国际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方面，有一个新的进展，那就是沙特阿拉伯在星期二宣布，有34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新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沙特副王储兼国防大臣萨勒曼在记者会上说，反恐军事联盟并不专门针对某个恐怖组织。
今天有些国家，例如叙利亚、伊拉克、西奈、也门、利比亚、马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等，正在遭受恐怖主义之害，因此需要做出巨大努力与之战斗。毫无疑问，对于这些努力必须进行协调。
萨勒曼说，这一联盟将包括在利雅得设立一个行动中心，负责协调军事行动。联盟成员国包括了约旦、巴林、土耳其和阿联酋，这4个国家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突尼斯、黎巴嫩、利比亚和埃及等中东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联盟。联盟成员国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以及苏丹、索马里、马里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沙特在声明中说，其他一些国家对联盟表示支持，包括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正在前往泰国参加美泰第五次战略对话，这是2012年以来两国之间的首次战略对话，也是泰国2014年5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的第一次。加强跟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策略的一部分，可是呢，泰国军政府对民主跟人权的压制对美泰关系构成了考验。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拉塞尔所率领的美方代表团12月16日在曼谷与泰国外交部举行的战略对话，涉及与泰国的政治、安全与经济等全范围的合作。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人口走私问题也是双方要讨论的优先议题。这是拉塞尔助理国务卿继今年1月之后再次访问泰国。在那次访问期间，他敦促泰国军政府尽快解除戒严并恢复民权。他还因为与被推翻的英拉总理会晤以及有关英拉被弹劾是有政治动机的说法而引发争议。泰国媒体当时把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称之为丑陋的美国人。泰国政府也抗议说，拉塞尔公开批评泰国压制民主，伤害了泰国人的心。拉塞尔这次访泰期间预计不会与英拉会面，但是将与包括来自反对派方面的政界领导人会晤。泰国皇室的忠实分子还指责美国驻泰大使戴维斯诽谤皇室，并向警方提起申诉，原因是他在一次讲话中对泰国有关批评皇室会遭到长期监禁的法律提出批评。戴维斯的这个批评反映了美国对军政府压制意义更为广泛的关切。尽管泰国警方不太可能对拥有外交豁免权的戴维斯大使展开调查，但是他的讲话所引发的反弹凸显了美泰关系之间存在的断层。而这个外交关系是美国在亚洲最为古老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2年前。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进行情报收集、执法以及打击毒品方面的中心。尽管美国在泰国军事政变后收紧了对他的军事协助，但是泰国继续是美国在亚太进行多国军事演习的东道国。尽管美泰关系在泰国发生了推翻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后出现恶化，但是这次美泰恢复战略对话被看作是美国试图对泰国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美泰上一次举行战略对话是在2012年。泰国驻美大使表示，美泰在亚太地区有共同的利益，希望这次对话能够提升双边关系。美联社援引这位大使的话说，美国非常清楚如何与他的朋友及盟国打交道，以获得共同的结果。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说，两国政府应当在目前情况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进行合作，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不会放弃对向言论自由这种普世价值的承诺。他说，我最关心的是泰国在这段时期的军政府统治之后能够产生一个稳定、民主、由文人领导的包容性政府。泰国军政府将选举推迟到至少2017年举行。泰国的政治局势过去十年一直动荡不定，而泰国经济放缓以及民众对登基近70年的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健康状况的担忧更加剧了政治紧张的氛围。就在泰国与美国关系出现紧张之际，他与北京的关系却在深化。上个月，泰国与中国举行了一次联合空军演习。今年7月，泰国将逃到该国的近百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11月，泰国当局遣返了两名中国异议人士，尽管这两个人获得了联合国认可的难民身份。这些遣返行动使泰国招致了国际上的谴责。拉塞尔助理国务卿12月17号在结束对泰国的访问后将前往老挝和日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美国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星期二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说，在今年10月，中国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在跟美国航母里根号在日本海附近近距离相遇期间呢，向里根号进行了巡航导弹模拟进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文章作者比尔戈茨说，事件发生在10月24日那个周末，也就是美国海军拉森号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海域进行巡航的几天前。戈茨说， 熟悉事件细节的官员称，当时的情形严重。这些官员表示，中国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在2014年与美国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这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的目的就是避免军舰之间擦枪走火，其中应当避免的行为就包括把大炮、导弹、火控系统等瞄向相遇军舰。文章的作者比尔戈斯说，奥巴马政府一直将事件的细节隐下不表，以免影响五角大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军事关系。他说，美国海军官员最近向国会工作人员通报了这起事件。11月初，戈茨曾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艘核潜艇在10月24日近距离靠近了美国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在发现潜艇后拉响了战斗警报。戈茨说，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森和发言人海军上校詹姆斯在被问及此事时都不置可否。詹姆斯上校说，我们对海军部署在前沿的军舰和航母的有效性以及能力完全有信心。核动力航母里根号于10月1日抵达位于日本横须贺市的美国海军基地，代替在5月离开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里根号相比华盛顿号更为先进，拥有反核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最近呢，主办了一场主题为世界纠结中国求索这样的年会。在一场有关于敌对势力在多大范围内存在的讨论当中呢，解放军海军上校杨毅他说，穿军装的敌人不敢来了，穿西装的敌人有不少。但是呢，也有学者表示，不能够把自己的问题都归咎到敌对势力身上。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次会上，包括周孝正、朱立嘉、杨毅等专家学者都发表了看法，环时在近期的报道中都有所反映。在环球时报主办的这场研讨会中，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解放军海军少将杨毅表示，现在穿军装拿刀的敌人已经不敢来了，但穿西装的敌人有不少。杨毅说，敌对势力试图挖空动摇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反腐为名利用民愤来攻击党，仇官、仇党、仇军，而现代信息则增加了这种威胁的程度。很多网络信息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有些海外写手制造假新闻，唯恐天下不乱。杨毅少将之见在中国左派或原教旨毛派中颇有市场和代表性。不过，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持不同看法。他说，敌对势力早已是个过时的说法，有推卸责任之嫌。他在周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治国家没有敌人。
法治国家只有违法犯罪分子。我说敌人呢，那是敌对势力，敌人什么的，那都是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的事儿。
周孝正还表示，文明人之间只有竞争，美国和中国是命运共同体。
哎，我说怎么又回到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世界上去呢？我说我们跟美国是命运共同体。怎么是敌人呢？
周孝正表示，动辄就敌对势力，其实是自己没干好，推卸责任。敌对势力可以算得上是2015年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事务中的一个关键词。2015年年初，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警告说，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月19号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高校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意见指出，坚决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3月2号，中共党刊《瞭望》杂志刊登了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玉斌的专访。李玉斌表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妄图以劳动关系为突破口，通过一些非法劳工维权组织、维权人士，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工会组织的统一。不过，曾透露出许多隐藏在中共内部为外部势力效劳的间谍案的解放军大校龚方斌说， 意识形态斗争是存在的，但不能泛化。12月15号的《环球时报》发表龚方斌的评论文章，对这种扩大化含蓄地表达了不满。在当下的中国网络舆论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本来一个普通问题的讨论，最后多被上升到左右之争，互贴标签，丧失了理性讨论的空间。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意识形态斗争在一些领域被泛化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竺丽嘉认为，只要国家存在，就有敌对势力。他表示，狭义上的敌对势力指的是有行动、有组织的敌对势力，比如三股势力；但广义上的敌对势力，比如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相互对立，不一定是敌对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表示，敌对势力肯定是有的。他说，对正在崛起的中国，阻止你的、反对你的、不让你崛起的这个势力就是敌对势力。美国知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与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易明曾批评中国领导人对指责外国人的游戏久用成瘾。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那些不愿承认中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现实的中国官员、学者、媒体评论员来说，境外敌对势力一词已经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替罪羊。今年7月，中国股市暴跌，一些官媒和亲政府的网络大 V 把股市震荡再次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上海的澎湃新闻7月19号发表了中航工业董事长林佐明披露护盘全过程，敌人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文章。林佐明是中共18届中央委员、国有特大型军工企业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他表示，中国 A 股的股灾有敌对势力作祟。暴跌时间点上的惊人巧合显然并不是偶然，而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恶意做空，是来势汹汹的针对中国的一场经济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国防部表示，美国对台军售能够提升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对于区域和平与稳定是有正面的意义，而且呢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星期二就媒体报道说，美国将向台湾出售2艘军舰一事表达了台湾的立场。
美国政府如果他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的6项保证持续的对台湾供售我们中华民国自我防卫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我想这符合美方国家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提升中华民国自我防卫的能力，对于促进地方区域和平稳定，我觉得它有它正面的这个效益、正面的注意。所以我们对于这项军购案，我们是乐观其成。
不过罗绍和也强调，到目前为止台湾尚未接获美方对台军售的通知。星期一，美国国会的消息来源说，奥巴马政府将不顾中国的反对，最快于本星期授权向台湾出售2艘导弹护航舰，这是4年来美国首次对台军售，也是近40年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军售。201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海军舰艇转移法案，授权向台湾出售4艘佩里级导弹护卫舰，奥巴马已经签署该法案。台湾购买美国军舰的费用大约为1亿7600万美元，并将对需要进行评估后做出购买另外2艘军舰的决定。美国对台军售总是会招致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对台军售，重申美售台武器严重违反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地认清售台武器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恪守承诺，停止对台售，多做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美关系的事情。
美国国会的消息来源说，奥巴马政府将宣布向台湾出售2艘军舰，一是迫于国会持续的压力，拿出一个推动对台军售的时间表，另外一个原因是要在2015年台湾预算周期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此笔军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法院开始 庭审著名人权律师蒲志强，当时有十多名驻华使节，他们到法院外面去表达了对蒲志强案件的关切。星期一开庭审理的时候，还有数十名中国民众也到现场去声援蒲志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律师蒲志强在被中国当局关押一年九个月之后，星期一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中国当局指控蒲志强2011年到2014年在网上发表的七篇博客是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蒲志强去年三月曾经在微博上针对昆明火车站维族人暴力砍杀事件，对当局的少数民族政策提出批评。蒲志强还曾经实名举报过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蒲志强一案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法院不允许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进入法庭旁听，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白丹利不顾大批穿制服和便衣的中国公安的阻挠，在法院外宣读了美国的一份声明。他说，
中国当局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这样模糊的指控起诉著名的辩护律师蒲志强，美国大使馆对此表示关切，像蒲志强这样的律师和公民社会领袖不应当继续受到迫害，而是允许他们为建立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做出贡献。我们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蒲志强，并且呼吁中国维护基本的公民权利。
除了美国外交官之外，德国、法国和欧盟的外交官也来到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外。一位欧盟外交官在法院外宣读了一份批评中国当局审理蒲志强案的程序，不过他的声音被中国公安的呵斥声隐没。数十名中国公民在法院抗议当局审判蒲志强，
因为蒲志强律师呢，他是为了广大老百姓的公平正义，也是为了这个国家能够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接近有三个月的时间，
主张人权，主持公道。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记者关于蒲志强案件的庭审。他说，中国司法机关对有关案件进行审理，中国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秩序管理，有关人员应该进行配合。
关于这一案件，我刚才指出，中国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判决，任何外国必须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蒲志强的律师莫少平说，蒲志强的庭审上午八点半左右开始，持续到中午，法庭没有立即作出判决，他预计法庭将在几天内作出裁决。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起诉了许多人权活动人士。现年五十岁的蒲志强是中共镇压批评人士被关押受审的最新一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以来，数百名活动人士被关押，数十人被投入狱中。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控制的司法体系下，蒲志强肯定会被定罪判刑，被判处最高八年徒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当局关押人权律师蒲志强备受国际瞩目，而事实上在2015年，中国当局对于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已经有300多位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批评人士认为，这个行动虽然说可以在短期内消灭了很多潜在的批判跟反对声音，但是中共最终会为这个行为自食其果。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5年12月14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涉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一案即将开庭审理，这意味蒲志强在被羁押500多天后，当局最终要开庭审理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蒲志强2014年5月被警方刑拘，直到今年五月才被正式起诉。蒲志强案仅是2015年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残酷打压的一个典型案例。20多年来，蒲志强一直关注各类维权案，并在2013年带头实名举报了仍未落马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4年春天，当局逮捕了在朋友家聚会的蒲志强，在一年后起诉他煽动仇恨和寻衅滋事。从2015年春天开始，中国当局发起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到了7月9号凌晨，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其丈夫包龙军和16岁的儿子包卓轩相继失踪。警察以抓吸毒人员为名，进入王宇所在的小区的单元楼，撬开王宇家的门锁后将其带走。前一天晚上，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带着儿子包卓轩准备赴澳大利亚 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七月十号，王宇所在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其他四名成员，包括主任周世峰律师等人，也相继被带走。王宇本人以及丰瑞律所都代理过多起知名维权案件，包括范木根案、曹顺利案、伊利哈木案等等。之后，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多次发出报道称，该律所主任周世峰已认罪忏悔。在那之后，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抓捕行动扩大到全国。据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十一月末，已有至少30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者是失踪。中共党媒《人民日报》7月12号刊登了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的文章，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了一个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证实了部分律师遭到抓捕和传唤。报道还指责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纽约时报7月23号报道说，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击。报道引述福坦莫大学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的话说，围剿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行动是当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政府将不再容忍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保护体制内弱势群体的做法，因为中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挑战党的底线。对中国法律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7月14号表示，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成为笑柄。他说，这使得习近平任何声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变成一场闹剧，使18届四中全会的宪法改革、法律改革和依法治国都变得毫无意义，成为一席废话。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国当作笑柄。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为他的新极权主义祭旗。对中国律师维权运动有深入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法律学者艾华对《纽约时报》表示，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大胆与新极权主义。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在当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同时，官媒一边不遗余力地给这个群体抹黑，一边给习近平以依法治国的名义打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辩护。新华社7月2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不尊重中国司法，称这些律师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理应受到法律惩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以及他所领导的报纸已经多次声称，异议人士不能超越法律底线，如越线必遭严惩。他12月9号以署名单仁平发表评论文章说，由于围绕普案形成了舆论聚焦，使得此案似乎有了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普案怎么审，最终判决是什么，都会引发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公知的大量议论，出现一个攻击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排浪。动辄就说舆论围攻亲政府派的胡锡进说，我们因此呼吁接手此案的法官不要受舆论形势和压力的影响，专注法律和案情证据本身，公正审理，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但是单仁平忘记了，中国每一个法官背后都有一个政法委在领导，或垂帘听政，或直接上阵发号施令，以此体现党对公检法的领导。今年3月，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长文称，自中共18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在中共执政体系舞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意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沈大伟解释说，一个自信的政府是不会搞如此严厉的镇压的。 这是中共领导人深感焦虑和不安的体现。曾在北京做维权律师的肖国珍表示，中共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种镇压最终会导致其政治破产，因为维权律师可以引导民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愤怒和不满，起到压力控制阀的作用。他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说，律师其实是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帮助构建和谐社会，但现在政府对他们的大规模打压会导致更多杨家邓玉娇案的发生。尽管在过去一年中维权律师遭到了空前打压，但他们并没有退缩，仍然有几十名律师勇敢地站出来，自愿为被羁押的人辩护，而且是在警方多次警告的情况下。商业律师余文生在遭到逮捕后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他对《纽约时报》说，我相信我们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一个失灵的体制，他们的打压很猛烈，但我们维权律师会进行反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资金投资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在台湾引发了争议与反对的声浪。台湾主管机关经济部表示将会进行审慎的评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赖振昌表示，坚决反对中国资金投资台湾的高科技 IC 设计产业。
不意好，除了说要求说这个国民党的话，国民党政府不可以赶工卖台以外，我们也呼吁下一届有可能接任总统的蔡英文主席必须就这个严肃的问题表示态度了。
赖振昌委员还说，中国资金如果控制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将冲击台湾的信息产业发展竞争力与国家安全。除了是否开放中资投资 IC 设计产业引发争议，台湾媒体更大幅报道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紫光集团在一天之内以687亿台币的高价入股台湾两家半导体封装测试公司。目前已经有至少302位的专家学者联署反对中资以蚕食鲸吞的方式投资台湾的高科技产业，让台湾的产业可能逐渐失去主导的能力。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将研究在适当的时机开放中资投资台湾的 IC 设计产业。同时，行政院长毛治国也提出了建议，
由你们好好的去做这个规划，好好的去评估。
邓振中部长还指出，面对大陆内需市场的高度成长，台湾业者对于到大陆布局以及和大陆业者发展策略联盟的需求与日俱增。面对反对与质疑的声浪，邓振中表示，中资投资台湾高科技产业一定会有一些限制，包括不得具有控制能力、董事席次不能过半等等，同时必须提出合作的策略。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也说，开放的前提是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都没有问题，如果对台湾产业有所帮助，将尊重经济部评估的结果。不过在野党立委还是忧心地指出，中资入台就如同木马屠城。经济部长邓振中则承诺会在举行完听证会之后再决定开放与否。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二表示，台湾社会对于中资入股台湾的高科技产业还是有很深的疑虑，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他不觉得有开放的空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表示， IC 设计产业现在不宜让任何大陆资金投入，晶圆代工方面要慎重的考虑，至于封装测试涉及市场布局和全球竞争力，一定要严格的审查。半导体是电子产品的关键部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相当的完整，包括上游的 IC 设计以及下游的晶圆制造以及封装测试等产业。台湾经济部指出，台湾的 IC 设计产能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晶圆代工和封测业位居世界第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自从在2014年春天台湾发生太阳花学生运动之后，台湾的年轻世代对于台湾政府的大陆政策经常做出批判和不满。而在台湾现在呢，也有大约30000名大陆学生在台湾就读。那么这些大陆学生对于台湾政情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也令人好奇。不久前在华盛顿近郊的一个论坛当中，来自台湾跟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对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交流了彼此的观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跟玉港的报道。
在两岸关系即将面临台湾总统大选冲击之际，台湾与中国留学生12号在2015年大华府两岸青年观点交流论坛中，就他们对台湾政府的大陆政策、对台湾政治局势的观察，以及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做法和两岸关系未来走向，提出各自的观点。目前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台湾留学生陈芳宇说，台湾人一般并不反对贸易自由化，也不反对与中国经济往来，但马英九总统与中国大陆经济交流的政策造成台湾社会分配不均，而且马政府不怎么喜欢与民意沟通。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对这个过程是有疑虑的，所以说在签订很多协议的过程当中，立法院又没有办法做审查情况下，自然而然会对马英九政府非常的不满。
目前就读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范伯乐认为，中国对台湾经济让利是有政治目的的输血，不过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大陆对台湾的输血是有政治目的的，大陆想要得到的也是通过经济上的让利和经济上的这个书写来达到一台湾人民对大陆的认同，二台湾政府对大陆的依靠和依赖，三两岸更多经贸往来所带动的政治往来，而最终导致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三点是没有任何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三个目的，但是它的结果从目前岛内的这个政治情况来看的话也不是很好。
来自台湾的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学生李子尧在提问时说，中国自认为是在对台湾让利，但台湾却认为大陆是在腐蚀台湾的民主，因为民主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共识，而中国却不允许台湾人民选择自己的道路。他说，如果台湾社会没有办法有共识，那是因为有一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他问，如果台湾人民的共识是要成立一个国家，中国是否能够同意不以武力干涉？对此，另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中国学生苟荣飞，以他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实习的经验表示，在他所接触到的许多中国学者中，他们普遍的共识都认为，关于两岸未来是否统一的问题，时间对中国有利，台湾拖得越久，能用的筹码就越来越少，更何况中国有一个反分裂法，它可以对台湾起到威慑作用。
会不会动，就是刀放在那，会不会，为什么会暂时，就是一个就是核威慑一样的，它在那的目的是为了威慑而不是主动攻击。有了这种反分裂国家法之后，清楚的说明了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使用武力，同时相当于这不会赢得台湾民心，但是也排除了对中国大陆最坏的结果。
这个论坛是由台湾政府资助的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顾问乌和一博士负责讲评。在学生发言后，乌和一表示，学生们以清晰条理的思辨对两岸年轻人的相互了解极有帮助，希望今后多举办类似活动，增加两岸青年的理性沟通，促进两岸关系更多的正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日前宣布收购香港的南华早报集团，收购价是2.66亿美元。消息出来之后呢，香港跟海外的传媒界人士都担心这个收购行动会影响到南华早报的编辑独立性。 阿里巴巴在一封致读者的信中表示，日常报道的选题将仍然由编辑室决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南华早报创刊于1903年，比阿里巴巴成立的时间早约100年。它作为香港唯一的收费英文报纸，在英语国家的影响力较其他中国媒体更大。据中国媒体报道，阿里巴巴看中南华早报，就是因为其在英语文化圈中的口碑，以及总部设在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曾在南华早报任记者的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南华早报这几年已经在做自我审查，一些敏感的话题都不会报道。这次被收购后，香港将几乎不再有可以自由报道的报纸。他说，
香港现在真正独立的传媒啊，都差不多没有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差不多找不到了啊，这个很差。这个
他还表示，南华早报目前员工们非常关心这一事件，但至今还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BBC 援引南华早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的话说，这真的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大家认为阿里巴巴过去的记录显示它不能令人信任。据报道，2013年7月，阿里巴巴主席马云曾与南华早报发生冲突，原因是南华早报刊登的一篇马云的专访中提到马云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态度。马云据称在采访中说，六四武装镇压是最正确的决定。之后撰文记者向马云致歉并辞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经济增长了30多年，而且以高速的速度来增长。可是呢，在2015年，经济的增长迅速的减缓，开始步入缓慢增长的所谓新常态。中国的决策者始言要推动增长模式转型所需要的必要改革。可是呢，中国领导层在今秋推出13-5蓝图的时候，还是难以摆脱对增长数字的迷恋，外界为此也感到困惑和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所做的年终报道。
中国经济在2015之下上演了喧闹的股市大戏，在 A 股市场变成疯牛失控之后，当局耐不住性子笨拙出手救市，股市动荡，政府救市充满戏剧性。但是中国的股市与实体经济之间关联并不大。华盛顿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威廉·威尔逊博士说，中国经济还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Global investors, Chinese are coming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economic model.
全球投资者和中国人开始明白，有效支持中国经济增长30年的模式，即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以及房地产，已经不那么灵光了。房地产市场对于中国远比股市重要。我们看到，过去18年里，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下降。鉴于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健康表现出巨大的忧虑。
此外，他还特别谈及许多人对中国债务越来越强烈的担忧。曾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的威尔逊博士认为，中国应该去杠杆化，逐渐的降低债务。
Credit growth, which has been so strong in China for so long,
也就是说，中国长期强劲的性增长需要低于其名义 GDP。如果从数学角度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会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增长，甚至到某个阶段会降到2%-3%。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主题是快速增长，而今后数十年取而代之的则是缓慢增长，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有了新常态的说法。中国的领导层也一再始言要推进必要的经济结构改革，将增长模式转为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型。但是外界担心，一向迷恋增长数字的中国政府恐怕不会接受2%的增速，因而会为这个数字而推迟必要的改革。喧闹的夏季过后，中共于金秋时节闭门召开的18届五中全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中将对今后5年的经济作出规划。
There's more.
The Shizhou. The what?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Yeah.
官方媒体推出的网络神曲"十三五"可谓是文宣的新突破，而这次会议并没有改变中国领导层对增长数字的迷恋。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对第13个五年规划建议做说明的时候，为今后五年的中国经济增速定了调。他说，为了到2020年的时候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保持6.5%的年均增速。中国副财长朱光耀在华盛顿的经济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对习近平政府的十三五规划做解释时这样说
：Now is people's wish and the people's demand decide。
实际政策取决于人民的愿望和需求，因而政策也应体现人民的愿望和需求。
朱光耀说，人民需要的是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而这也是第13个五年规划中所强调的民生和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让外界感到担忧，因为在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放缓的今天，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需保持6.5%的增速相当艰难，其代价就是继续刺激经济，强迫大型国有银行放贷，允许地方政府借钱发债券兴建基础设施，但是因此而导致的负债过度将会是致命的。外界相信中国当局对此相当的清楚，而领导层这样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使然。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之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挑选的全部由年轻女性组成的流行乐团牡丹峰，日前在北京开演的几个小时前突然取消演出回到朝鲜。这个事件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跟猜测，也暴露出中朝关系的裂痕。而其实这一次演出的目的是要增进中朝友谊，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原计划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牡丹峰乐团在演出开场前仅几个小时登上了返回平壤的班机。有媒体报道称，大部分团员在返回时甚至没有拿起行李，这显示取消演出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刻做出的。演出原定于星期六晚举行，但中国社交媒体当天下午发布了团员出现在首都机场的照片。照片中，乐队成员穿着朝鲜军队风格的军大衣，有人拿着行李包和旅行箱。新浪网曾经发出乐团成员在机场的照片，但文章很快遭到删除。原计划作为同一演出项目的朝鲜功勋国家合唱团也取消了演出，于当晚乘火车返回朝鲜。中国官方公布的演出取消的原因是沟通方面的问题。新华社报道说，上述演出因工作层面沟通衔接原因未能如期举行。报道还说，中方重视中朝文化交流，愿继续同朝方一道推动两国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向前发展。然而舆论对朝方临时取消演出的真正原因进行了广泛的猜测。韩国韩联社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演出取消或许与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核弹有关。在那之后，中方降低了观看演出领导的级别。金正恩得到相关汇报后表示不满，遂将两个艺术团全部召回。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事件将对中朝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有报道称，朝方曾经要求习近平或者李克强出席演出，但遭到中方拒绝。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氢弹后，中方大幅度降低了出席演出官员的级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星期二晚上美国共和党的九位总统参选人举行的第五场辩论会，他们在辩论会中就国家安全问题展开了激辩。这场辩论会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房地产大亨、亿万富翁川普现在呢，在民调中是居于领先地位。辩论会一开始，各位参选人就针对川普最近有关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言论发表看法。川普为自己的这个主张进行辩解，说这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他说，我们现在谈的不是宗教，而是安全。川普说，他的主张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而就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展开讨论是必要的。他还指出，很多美国人支持他的主张。 虽然很多共和党领导人批评川普有关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言论，但是大多数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看来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跟川普发生直接冲突。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严厉批评川普的建议不切实际，并且说这种做法会损害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布什说川普不是美国人民需要的，他不是能够维护国家安全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川普则反驳说布什之所以批评他是因为自己的竞选状况一团糟。辩论会主持人问川普，如果他没有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这个提名，是不是承诺不会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来参选？川普明确地表示他愿意做出这个承诺。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国会的一些最新的举措。美国国会的谈判代表们就一项数额为$11,000,000,000的联邦政府2016年开支计划达成协议。这个计划延长了多项广受欢迎的企业还有个人减税措施的有效期。在星期二晚间，以众议院议长瑞安为首的共和党众议员们走出会议室，公布了这项开支法案的内容。法案条款包括取消40年来不准美国出口原油的禁令，以及将风能和太阳能产生的这个生产厂家的减税措施延长5年。这两项条款分别满足了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要求。开支法案还将两项税收冻结2年，以便推行奥巴马总统的健保方案。其中一项就是医疗器械税，另外一项是高额健保税。预计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将在星期二就这项开支法案进行表决。现在呢，已经到了年底了，美国国会通过政府开支法以后呢，就要将离开华盛顿进行进入到议员们的圣诞节假期。所以很多的议题呢，包括像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都要等到明年来讨论了。不过呢，有议员们担心即使到了明年，TPP 也可能难以在国会通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今年完成了与11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不过这个简称 TPP 的协定还需要国会批准。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赫什在最近的一次国会听证上说，
目前我们集中精力要做的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让国会认识到 TPP 的重要性。我们相信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得到国会的支持。
不过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却对 TPP 明年在国会得以通过不抱乐观态度。
由于眼下面临的一些挑战，投票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春天的某个时候举行。我认为 TPP 很可能明年不会被国会批准。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希望这样。
民主党众议员康奈利建议应该等到明年大选后对 TPP 做表决。
You really want to vote on this?
难道我们要在总统和国会选举白热化的时候就 TPP 投票吗？既然我们面临这样的状况，倒不如把这个议题作为重点留在大选后来表决。
美国于2015年10月与11个国家签署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协定需要各国立法机构批准。奥巴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高标准协定，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涉及到未来由谁制定贸易规则的问题。 TPP 是美国国会2015年讨论的重大议题之一，国会支持 TPP 的多数为共和党人。共和党议员邵建龙说，
我坚信自由贸易，我相信应该让美国而不是中国来制定这一地区的规则。
不过国会也存在反对 TPP 的强烈声音，其中多数为民主党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认为协定有损美国工人的利益，他还誓言要阻止 TPP 在国会通过。
我强烈反对 TPP， 因为这是灾难性的贸易政策一部分，而这种贸易政策导致我们损失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认为协议中的产地条款可能会让中国得到好处。
有些产品实际上可能只有 10% 或 15% 越南制造，但是也可以免税进入美国。中国知道即使我们要给他们的产品增加关税，他们贴个越南制造的标签就可以进入美国了。
分析人士认为，在12个 TPP 国家当中，目前美国面临的国内阻力最大。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赫什表示，其他国家也在密切关注 TPP 在美国的进展。
他们很清楚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和我们一样感到乐观。
有分析认为，美国国会可能要等到2017年才能批准 TPP， 那样的话 TPP 只能留待下一任美国总统签署生效了。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就来探究一下美国是不是应该继续维持国际领导地位。利亚的报道。
从二战以来，国际主义在美国获得了强有力的跨党派的支持，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但是在今天，随着美国国际影响力的相对减弱以及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一些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以及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是否明智。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以及非国家主体也开始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鉴于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面临日益增多的外部挑战以及内部的怀疑，美国是否应该减少在国际上的参与，重新采取孤立主义的国际政策？它是否有其他的选择？强有力的国际主义给美国所带来的好处是否要大于它所带来的代价？这些正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国际主义项目所要探究的问题。由前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和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凯尔共同主持的这个项目，召集了来自各种不同政治背景、意识形态和不同年龄的外交政策专家。他们得出了一个根本的共识，即今天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对于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与自由与70年前的时候同等重要。
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样做是正确的，尽管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说的是我们的安全、繁荣与自由都会因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而得到推动。
美国进步中心的德里昂是该项目安全问题工作组的共同主席，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在安全领域，美国的参与包括美国军人的前沿部署，不仅可以遏制侵略，而且在一旦发生冲突时，使得美国迅速地在远离自己边界的地方迎战，并及时防止损失。而要想挽回这种损失，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利伯曼参议员说，很明显的事实是2013年以来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必要性。
从普京进入克里米亚到现在卷入叙利亚，中国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是在它周边的海域。这些眼下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给如果美国没有全身心的作为一个国际领导者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去，会发生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提供了答案。
美国国际主义项目安全问题工作组的共同主席曼肯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曾经出任过国防部副助理部长。他认为美国人往往对其国际领导角色所带来的好处认识不足。
我们过去采取过另一种做法，即坐等威胁积聚起来然后去应对。虽然我们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是不必要的高昂代价。
曼肯表示，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代价要比美国早些时候就参与进来的代价大。 VOA 卫视利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啊，各位听众，我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请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